951页，腓立比书一章27-30节。不过你们行事为人应当和基督的福音相配，这样我无论来见你们或是不在你们中间，都可以听到你们的情况，就是你们有同一的心智，站立得稳，为了福音的信仰齐心努力，什么事都不怕有反对你们的人，这就证明他们要灭亡，你们要得救，这都是出于神。因为神为了基督的缘故赐恩给你们，使你们不单是信基督，也是要为他受苦。你们面对的征战和你们在我身上所见过的，现在又听到的是一样的。
大家好，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打开腓立比书一章，然后单章里面有一个大纲，可能会帮助大家跟我一起听神的话语。然后特别欢迎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朋友们，很期待我们一会儿正式结束之后挪移到另外一个建筑 St. Peter's 教堂，可以到时候彼此认识，一起喝茶，继续讨论今天神所对我们所讲的一切。也很欢迎线上的朋友们，你们可能无法跟我们一起喝茶，但是希望将来一天也可以有机会到这里来跟我们在一起聚会。我们先低头做个祷告好不好？慈爱的三一神，主啊，我们容易唱说我们单属于你，我们为你活，我们荣耀你，这是我们的所有，我们的生命，认识耶稣，我们说起来容易，但主啊，我们做起来难。所以主啊，愿你用今天这段经文来激励我们，越来越行事为人与福音的真理相配。向祷告奉主名求，阿们。各位，我想问一下，你讲如何确保你的未来？你讲如何确保你的未来？在这个新年，咱们基督徒将面临各种挑战，对不对？也许你们已经开始面对一些挑战，我知道好多学生正在考试，也许你不是学生，但你正在找工作，或者工作当中面对各种问题，如何确保自己能坚定不移的站立的稳呢？作为基督徒，如果你不是基督徒，我们很高兴你们在我们当中，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基督徒，作为基督徒好难，是不是？我想介绍关于查理的事情。查理，想象一下，查理是你小组的组员，周三晚上跟你在一起查经，然后查理向你请教一些建议。前几天他老板把查理和另一个同事叫到了办公室，然后老板开始比较严肃地说，我希望你们自己听，正如你所知道的，小约翰已经惹上了麻烦，他在办公室坚持不懈地谈论基督信仰，他已经受到最后一次的警告。我知道你们也是基督徒，请不要步他的后尘，正好你们俩即将有晋升的机会，别搞砸了，若你与约翰勾结都会泡汤。查理不知道该怎么办。另外基督徒同事来自不一样的教会，他已经私下和查理分享自己的回应。他说，神已经告诉我2024年将是一个进步和繁荣的一年，至少在讲经季期间，我确信神希望我保持低调。查理呢？他要怎样确保他的未来？你会怎么建议？要么是查理还是你我，怎样确保一直站立的稳？这个问题极其严重，极其重要。如果你已经从头到尾的读腓立比书，我相信你已经留意了使徒保罗很关心腓立比教会是否站立的稳。 随着属性的推移，这变得越来越明显，存在着来自教会内外的挑战。我们知道保罗对他们信心感到非常满意，非常鼓舞，但他并不自满。虽然保罗确信神将会完成他在他们里面的工作，但他仍然希望尽一切努力让他们继续有领命上的长进，因此保罗给他们写一封书信。那么最近两周我们看见保罗祷告，求神让他们在爱心有成长，在爱心中成长，更有爱就更能辨别什么是最好，更有爱就能学会像保罗自己在监狱里那样做决定，也就是优先考虑是否基督被尊伟大。那保罗希望他们愿意怀有同一的心智，保罗希望他们在基督里分享同一个喜乐，同样看重神的荣耀。那么今天我们弄清保罗写信的主要目的，让我们一起读一章二十七节，教会圣经951页，二十七节，一起。不过你们行事为人应当和基督的福音相配，这样无论我来见你们或是不在你们中间，都可以听到你们的情况，就是你们有同一的心智，站立的稳，为了福音的信仰齐心努力。如果你读完腓立比书，我希望你们已经被说服，这句话作为整本书很关键的一段经文之一，对不对？是否保罗以后会从监狱被释放出来是不确定的，但保罗知道其实从某种程度来讲这不是最要紧的问题。保持火焰的燃烧不仅仅落在他自己的肩上，腓立比教会要齐心努力为基督做见证，因此关键是他们是否会坚定不移，他们是否会站立的稳。弟兄姊妹，我们并不是在经历一堂历史课，往下读我们发现腓立比教会的情况跟咱们21世纪的基督徒非常的相似。保罗现在不在监狱里，是吧？他早就离世了，腓立比教会也是，但是这个火焰的燃烧会不会继续燃烧呢？其实我们值得背诵这封书信许多经节，把它们刻在我们的心里。一章二十七节肯定是其中的一个，你我很需要明白基督徒有保罗的心智才站立的稳，基督徒有保罗的心智才站立的稳，这是大纲上主要的标题。现在我们花时间思考保罗非凡的心智，欣赏他的无私，只要状况导致福音的扩展，保罗就愿意活下去，对不对？他愿意受苦，只要状况导致到基督徒的长进，不管他自己很麻烦，他愿意活下去。保罗非常明确，活着就是为了基督，活着就是为了基督。那么从27节开始我们变得更清楚，这心智恰恰是保罗希望看到在他们身上，无论是他们还是你我，只有我们有保罗一样的心智，我们才能够站立的稳。那么按照今天这段有保罗一样的心智会体现在三个不同的方面，我们先考虑第一个，活出天上公民的身份。活出天上公民的身份，一直站立的稳，基督徒要常常思考我们的双重公民身份。你知道吗？基督徒我们有双种公民身份。我为什么突然说到身份这个概念？其实在中文版本，身份这个概念相当的隐晦。如果你正在查一本眼睛圣经27节所用的行事为人这个词，可能旁边附有一小段注释，在原文希腊文 文字的确是这样写的，像好公民那样生活，像好公民那样生活。所以当你读行事为人，你可以想啊，像好公民那样生活。遗憾新译本和和合本都选择 不包括公民这个词，但到了书信的结尾，翻译家好像更愿意使用这个词。原本是 一个词，保罗说他们的国籍在天上，三章二十节他说我们是天上的公民，我们是天上的公民。那无论是腓立比教会还是你我，当然基督徒需要被提醒，我们要活出，我们要以公民身份生活，配得上基督的福音，不然的话我们却不会站立的稳。对腓立比教会来讲，这是非常相关的话题，你知道吗？腓立比是个特殊 罗马殖民地，他们享有罗马公民的特权地位，不足为奇的是当时他们对这特权地位非常的自豪，可能有点像，我不知道，其实也许过去如果有北京的户口，然后你在外地的哇，北京户口，他们腓立比基督他们特别自豪。福音家大部分人不在英国长大，要么是申请签证的问题，还是常常感觉在英国虽然你可能生活了很多年，你还是有时候有异国他乡的一种感情。各位，咱们不要忘了，基督徒最重要的身份不是新加坡、台湾、大陆等等，不，基督徒是天上的公民，这是你最主要的身份，天上的公民。每天我们会面临各种随波逐流的试探，但基督徒最关心的不应该是自己的名誉、自己的未来、自己的满足、自己的安全，不值得常常彼此提醒咱们是天上的公民。弟兄姐妹，我们行事为人要和福音相配。那让我们回到开头的案例研究，好像查理需要花时间默想他的身份，对不对？不然的话他说不定会动摇，不知不觉的开始追求世界的议程。那么要么是查理还是你我，只要弄清自己主要的身份，我们就会关心行事为人配得上福音，是否基督被尊伟到，怀有保罗的心智，我们才站立的稳，活出天上公民的身份。如果我们确实把它活出来，这会涉及齐心努力为福音奋战，这是下一个标题，齐心努力为福音奋战。我们再看一下二十七节，你看有同一的心智站立的稳，为了福音的信仰。保罗用的术语来自军事和体育世界，齐心努力，不要后退，在战场上坚守真理。基督徒需要共同努力，为了福音全身心投入，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弟兄姐妹，咱们不能完全清楚当时腓立比教会的情况到底怎样，但往下读我们发现腓立比教会面临至少两种反对，来自罗马世界的逼迫，以及来自教会里面的自私，好像有人出于竞争和自私的野心做出好多决定。那么具体怎样不是最关键的问题，我们的情况不一样，但其实无论何时何地，教会都面临教会内外的挑战。因此呢，团结一致是极其重要的，也是站稳立场的关键。团结一致。要是你在 St. Helens 曾经查过腓立比书，你可能听过罗马盾墙有关的影射，对不对？反正在大纲上你可以看到一个图表， 这不是我自己写的，这好像是 Google 上面找到的，像小 Lego piece 玩具。但是的确是这个概念，就是当时罗马士兵们将盾牌并列在一起，将气放在前方、上方和两侧，形成一种防护，像壳一样的覆盖物。这种成型在向敌人推进或者提供保护，免受箭物或标枪导弹攻击时特别有用。当士兵们齐心努力，罗马的盾墙非常安全，他们往前走没问题，不管什么他们在一起。但要是其中一些人开始各自为政，那外壳立即丧失，无法继续保护自己免受敌人的攻击。各位，魔鬼撒旦特别狡猾，当一个教会受迫害，他不择手段的攻击教会的合一，不同的意见彼此纷争，很有效的让一个教会变得内向，不关心福音的扩大，结果教会非常容易受到攻击。当基督徒各自为政，外壳立即丧失。相反，只要齐心努力为福音奋战，教会盾墙非常安全。那么不管我们在校园也好，还是在单位里也好，我们值得思考怎样可以和别的基督徒齐心努力，彼此勉励为福音奋战，避免妥协福音的真理。其实每一次经过圣保罗大教堂，我不知道你们有时候会经过那个很漂亮的那个建筑，如果有的话，或者每一次见到圣保罗大教堂，我希望你们可以为圣公会祷告。最近我们总派的领导人对福音的信仰有妥协，求神让忠心的基督徒不会因此而分裂成敌对的派别。那么当我们为福音的扩展努力工作，要是我们一直怀有保罗的心智，我们就会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回到查理的案例研究，感谢主，约翰那个同事为福音奋战，现在不应该是查理保持沉默和低头的时刻，基督徒要齐心协力一起为福音奋战。那么怪不得保罗祷告求神让他们的爱在重组的知识多而又多，对耶稣更加热爱，我们就更能站立的稳，我们会愿意为福音奋斗，甚至我们会愿意不惜代价的为福音受苦。这就是大纲最后一个标题，不惜代价为福音受苦。甚至我们看见保罗被困锁，是不是他被监禁，但仍然充满喜乐，为什么？因他知道他的困锁导致福音的扩展，对保罗来讲活着是基督。那么在一定的程度上，自己的舒服是微不足道了，他只关心是否基督被尊伟大。那么如此的心智让他愿意不惜代价的为福音受苦。那么保罗希望他们一样明白，为福音受苦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受苦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福分。那让我们一起读28节。什么事都不怕，有反对你们的人，这就证明他们要灭得救，这都是出于神，因为神为了基督的缘故赐恩给你们，使你们不单是信基督，也是要为他受苦。在座的非基督徒朋友们，我们真的很高兴你们在我们当中，我们很希望哪一次跟我们一起聚集，你们可以更加了解一下基督信仰是非常宝贵的，是彻底可以改变你一生的 最荣幸最大的福分。但千万不要误解，不要以为基督信仰是个心理的寄托，这不是心理鸡汤，这不是激励人生活的更开心的一个世界观。当耶稣向我们张开双臂的把救恩赐给我们，他不单单邀请你去相信，去信靠他所受的苦所带来的那些成就，并且他呼召我们跟从他，跟从他走十字架的道路。那么基督徒朋友们，如果我们最近为福音没有受苦，如果我们不受苦，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活出天上公民的身份，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和别的基督徒齐心努力为福音奋战。福音家，要是我们越来越有保罗的心智，我们会越来越愿意承认为基督受苦是个荣幸。有人曾经说，当我们因福音的缘故受苦，与基督的关系比任何其他时候都更甜美、更亲密、更珍贵。我曾经接触过一些中国大陆的牧者，曾经受过逼迫的牧者，当他们描述过去甚至现在受的苦，但是依然充满着带着微笑，我觉得哇，怎么不可思议的。但是的确他们会这样说，与基督的关系在受苦的时候更加甜美，怎么回事？难怪到了第三章，我会读保罗想越来越认识耶稣基督，甚至在他所受的苦上有份。基督徒有保罗的心智才站立得稳，我们不会因为受苦而感到奇怪，甚至我们会甘心乐意不惜代价的为福音受苦，以面对问题付出代价。我们不会说哎呀，那我不会继续相信，动摇，没有站立的问题，没有，恰恰相反，遇到问题我们就会确信啊，原来我们的确是跟从耶稣。让我们最后一次回到查理那个案例研究，另外信主的同事好像已经决定保持低调，他说的话你还记得吗？他说，神已经告诉我2024年将是一个进步和繁荣的一年，至少在奖金季期间，我确信神希望我保持低调。显然他的教会和 St. Helens 有差异。朋友们，神并没有让我们期望从神哪里受到如此的对待，像是神的热线一样在我们的心里头轻声细语。咱们要小心，咱们要小心成功福音的基督徒，他们不会带着标志宣告他们属实的信仰，甚至他们不会自己知道他们是成功福音的。很遗憾的是，灵恩派的神学如果不小心的话，往往会往那个方向走，因为看重的是里面的，而不是圣经所讲的。如果是圣经讲的，他们肯定一清二楚，受苦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都是里面的声音，那一般里面的声音都是给自己带来祝福的、顺利的等等，这通常相当的微妙。他们常常给人一种印象，你可以以基督的身份生活，但同时追求得到整个世界。再看一下28节的后半节，当基督徒为基督受苦，这充当着一个带有双重信息的标志，因着得到如此的反对，两方面，一方面可以弄清敌对基督耶稣的人将要灭亡，另外呢，可以知道为基督受苦的人得到确信，因为知道这都是出于神的。 你在他的一方。那么想想查理的两个基督徒同事，约翰可以得到确信，为福音受苦是出于神的，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查理可以跟他彼此勉励说，很感恩你愿意往那个方向走，为基督做见证，我很受鼓励。查理要记得他和约翰有一样的身份，查理要记得他要和约翰齐心努力，当然他没必要站在办公室最中心的位置用扩音器宣扬福音，然而试图保持低调确实是一个冒险的决定。长期的躲避是个冒险的危险的选择。这另外的同事要反省他到底是不是天上的公民，看到基督为被尊为道，还是得到年度奖金，哪一个对他来讲是最重要的呢？有保罗同意的心智就明白受苦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回到讲到开头的问题，怎样确保我们的未来，确保一份成功的工作，还是活出天上公民的样子？我们是不是容易随波逐流，以为只要我有一份成功的工作，只要我的银行账户有这么大一笔钱，我就可以安全确保我的未来？真的吗？时间几乎用完了，在最后几分钟让我们思考一些选择，要不要换工作，要不要谈恋爱，要不要回国，怎样辨别什么是最好呢？这些决定常常没有那么非黑即白。比如打个比方，圣经很清楚，基督徒不要刻意选择跟一个非基督徒结婚，这个是很明显的。但一个初心者呢？你觉得可以吗？一个基督徒跟一个刚信主的新的弟兄姐妹结婚可以吗？当然可以。但主要问题不是他信主多久，而是你们是不是同心合一，愿意有和保罗一样的心智。也许对方信主很多年，甚至有基督家庭背景，挺好。但更重要的因素，他是否重视他天上公民的身份，他是否愿意抵挡随波逐流的诱惑，他是否愿意与教会齐心努力，不惜代价的为基督受苦呢？跟这样一个人结婚肯定讨神的喜悦。但归根到底，活着是基督，所以有可能保持单身更好。下下周六很期待有机会探索这些问题，好不好？但两周，接下来的两周我们可以多思考我们在腓立比书所了解的这些原则怎样影响我如何看待这些选择。那要是我们有保罗的心智，这怎样影响回国的决定呢？要是你怕受苦，我们是不是可以效法保罗的榜样，求神让我们的爱心多而又多。我自己读28就说不怕受苦，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那我们要怎样呢？求神让我们的爱多而又多，使我们越来越愿意和耶稣在一起。那么是否结婚，是否移民，最终决定往往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很有可能两个不同的基督徒会走两个不同的方向，都讨神的喜悦。更关键的是我们是否怀有这心智，这就是最重要的。那么如果在20年后有一次福音之家的团聚， 说实话，我希望二十年之后耶稣已经早就来了，但如果还没有，如果二十年之后44年我们还活着，如果已经死了那就更有益处，但是如果我们还活着在这里有团聚，我们是否到时候仍然作为基督徒站立的文呢？我们是否到时候行事为人越来越与福音相称呢？我们是否到时候还在齐心努力信望福音，甚至不惜代价的为基督受苦呢？弟兄姊妹，到时候这些都是取决于是否你仍然有保罗的心智。显然我们很需要彼此勉励，那我们现在可以分组讨论，来一起彼此勉励做出回应。我先做个祷告好不好？一起祷告。主啊，愿你让我们的爱心在充足的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我们可以辨别是非，成为真诚无可指摘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公义的果子，使你得着荣耀和赞美。